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27号，公元2018年3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16届西藏议会5次会议开幕，议长再呼吁中共重审治藏政策；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第三天，讨论认知自身情绪状态；西藏石曲县温波寺两名僧人遭当局无故拘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5次会议今天3月14号在达兰萨拉开幕。会议首天，向境内自焚身亡的同胞、日前先后病逝的前流亡藏人议员与印度援藏者表达悼念，并就境内局势展开讨论。议长索南丹培智开幕词时再一次呼吁中共政府重审治藏政策，开启藏中和谈。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在致辞时介绍了本次会议的重要议程，包括制定悼念议案、探讨解决境内局势途径，另外将就藏人行政中央的经济财务等展开讨论。议长指出，藏人身为政治难民的诸多任务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推动西藏问题和平获解。如今中国境内在发生改变，但发展趋势暂无法评估。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对藏人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至今不予正面回应。中国经济国力提升之际，以藏人为主的一些少数民族则在基本人权、新闻自由、民族语言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遭受日趋严重的打压限制。议长提到，中共侵占西藏后，藏人一直透过各种和平方式抗议中共统治，尤其是2009年至今152名藏人先后自焚明志，他们所提出的共同诉求便是西藏自由，以及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但是中国政府不但没有聆听这些诉求，反而歪曲自焚抗议。议长强调，中国当局不论怎样都无法回避西藏问题，因此希望他们重审治藏政策，将达赖喇嘛尊者的观点、境内藏人的真实意愿以及国际社会所给予的关注都放在心上，尽快展开藏中和谈。藏人流亡异国将满60年，靠着达赖喇嘛尊者的不懈努力，得以让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以及西藏的抗争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议长要求藏人们牢记尊者的恩惠，一同实现尊者的宏愿，而不是恩将仇报。他说，我们这一代如果不能完好的延续尊者的想法宏愿，有可能会留下历史的污点。今年神变月法会上，尊者强调三区藏人团结一致、同甘共苦的重要性。议长索南丹培呼吁在座议员、内阁成员以及大众都能够将尊者的开示牢记于心，维护藏人的团结，共同推动西藏事业。接着，议会议员先后提出多项官方悼念议案，首先是悼念上次会议闭幕至今的3位自焚藏人，分别是去年11月26号自焚的藏东甘孜县年长僧侣丹嘎，去年12月23号自焚的藏东阿坝县藏人官贝，以及今年3月7号自焚的阿坝藏人财阔。 其次，议会也为今年一月病逝的印度援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会议召集人崔卡博士，以及近日病逝的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洛桑丹增等表达悼念，并为众亡者默哀。上午议程的另一项提案为关注境内紧张局势的官方议案，议案内容包括对所有为西藏事业付出生命的同胞致敬，呼吁中共聆听境内152名自焚藏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表达的诉求，呼吁中共重启藏中对话，停止残酷殖民统治政策。这份议案还提到藏历新年初二拉萨大昭寺遭受的火灾，要求详细调查火灾的真实原因。议会同时呼吁联合国、欧盟等各大国际机构、人权组织加大支持，帮助藏人争取基本人权与自由的运动。今天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内阁、流亡议会议员以及全体公务员聚集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为本月7号自焚身亡的阿坝藏人财阔举办官方祈祷法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达兰萨拉举行的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进入第三天，今天的主题为原认知与教育法研究中的注意力训练。与会的达赖喇嘛尊者华语翻译蒋扬仁钦向本台介绍了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今天3月14号，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第三天会程上，达赖喇嘛尊者与来自各国的科学、教育及佛教领域专家共同就原认知与教育法研究中的注意力训练展开讨论。与会的尊者华语翻译蒋扬仁钦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对本次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聚焦点进行了介绍。
我们这次心智与生命的第33届的会议呢，首先我们先谈及目前社会情绪学对幼儿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蛮久的，而且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强的。社会情绪学最主要就是要去教导这些幼儿们，尤其是在5到8岁的幼儿们，去学习自我掌控的能力。所以自我掌控情绪的能力，自我掌控就是自我掌控情绪的意思了。那所以呢，有所谓的自我认知、自我规律等，还有社会关系的技能要如何发展等的这些的问题。那不只是理论上的一套体制机制以外，它更是目前正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面已经有在实践这方面的一个学科。所以透过这些的项目，透过这些课程，这些小孩子们、幼儿们，他们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对他们的好处是什么？那他们透过统计确实获得了社会情绪学的这一套体制的训练的小孩子们，他们的抗压性会比较强。好，这是第一个。那
今天会议第三天的主题为原认知与教育法研究中的注意力训练。蒋扬仁钦介绍说，
今天讨论的叫做原认知，原认知 meta awareness 就是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那讲比较白话文的话，就叫原认知 meta awareness。那尊者的英文翻译图片情报是说 meta 是讲更高层次的认知了，也就是说你能够知道自己的情绪现在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好，我们再讲专注力，因为科学家发现说如果改变的话，最主要的两大因素，第一个就是 mindfulness 正念，第二个就是 meta awareness 原认知这两者。所以今天最主要讨论这些的问题。
明天会议第四天的主题为教育学研究中的伦理和慈悲心。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石渠两名僧人近日无故遭中共当局拘捕。此外，石渠县另一名因参与2008年拉萨游行而遭判刑的僧侣，在被关押10年后，于本月12号获得释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藏人告诉本台，西藏东部石渠县温波寺僧人洛桑伦珠本月9号突然在寺中遭当局无故拘捕，同寺僧人曲雀则于去年12月底在藏东果洛达日县遭捕，无人知晓两人遭捕的原因和当下的状况。此外，2008年3月在西藏首都拉萨，十几名僧人开展抗议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遭当局拘捕判刑。本台当时获悉，参与示威的西藏石渠县温波寺寺主阿代仁波切、僧人洛桑欧珠以及芒格寺僧人索巴等被判5年左右的徒刑。而据消息人士透露，遭捕僧人中有一人是原籍西藏石渠的僧侣洛珠，他被判10年徒刑，本月12号已经刑满获释。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3月13号，美国笔会在纽约发布报告，中共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控制，指出中共政府的长城防火墙越砌越高，而其宣扬的网络主权更似毒药。中共为中国公民提供了一个表面生机勃勃但受严格监管的社交媒体。美国笔会首席执行官诺塞尔表示，他还成功遏制了社交媒体应有的角色，社会、政治以及创造性自由表达载体。今年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共政府加紧控制社交媒体、收紧言论自由，以及加大对民众的公开言论审查范围和惩处。报告列举了86个中国国内互联网用户因公开发表言论而遭到中国惩罚的案例。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利用技术、法律和意识形态控制的3种方式，系统地在社交媒体上消除意见看法。一些作家、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受到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对敢于碰触中国网络审查限制的人士，可能面临被当局恐吓、失业，甚至长达数年的监禁或被迫流亡。此外，因中共审查制度的模糊和广泛性，其对社交媒体管控的红线不断被改动和重新划定，这使一些依赖网络创作的人士面临选择，要不自我检查退出谈话，要不一次性的自由发言或离开中国。报告特别关注这些制约因素如何影响作家和其他创作的专业人士，因为中共政府正在运用其权力来确保不能让这些人受到欢迎，以及社交媒体上任何快速传播超过政府的控制。而控制社交媒体是中共网络主权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共偷换各国有权决定境内互联网规范的概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